理型不能是理型，另有原因。网民挖出更多细节。俄乌边境骤变，王丹提醒台湾，防止中共入侵要先做一件事。习近平并未放过马云，美国媒体再曝光监管重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23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徐州事件爆发以来，中共官方一直否认被铁链锁住的女子是李莹。此前有分析认为，因为李莹的父亲是军人，当局怕引起军人的愤怒。2月22号再有网友发消息说，背后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据网友提供的微信群组聊天记录显示，微信名为《红心评论》的网民表示，一开始他亦都被误导，但是后来得知背后更加深的原因竟然是李莹转手到董志文手上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转了多少手，而李莹的牙是刚刚被埋到封院，被第一个侵犯他的人掹甩的，因为在过程里面他极力反抗。红心评论将第一个施暴者描述为当地的强人，并且表示当地人都知道他是谁，但是没有人敢将他的姓名披露出来。红心评论表示，李莹的真相若果被曝光，封院的黑白两道都会随之暴露。此前有消息指出，董家在整个徐州形成了盘根错节、势力庞大的宗族体系网，上达北京某些部位，下至县乡村各类行业，一头官场，一头黑道。任何市县一把手新官上任，不买他们的账就做不下去。网友表示，中共政权已经同黑社会成为一体了。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分析指出，李莹失踪的时候是未成年人，而且不是呃去江苏，而是从四川绑架去江苏。如此远距离绑架涉及跨省犯罪，江苏省根本承担不到这个责任，需要公安部和中央协调，这件事就搞大了，所以就不想公布他是李莹。官方在此前几次自相矛盾的通报入面说，铁链女子是来自云南律宿族的小花梅，但是网友爆料2010年人口普查的大数据显示，封院根本就没有律宿族人，只有一名怒族的女性，但是年龄显示并不是铁链女子。而在当年的数据入面，董志文的婚姻状况一栏竟然显示未婚。网友周凤说，看来调查组的报告又要重新编了，并且表示只要大家不散，江苏就有事做了。但是网友担忧地指出，自从官方所谓的调查组进驻徐州之后，相关话题的热度呈现断崖式下跌，大家担心这件事再撑几日就会彻底被官方压制销声。另一方面，民间正在用各种办法避开当局的言论管控，传播消息。有网友披露，在广州地铁收到陌生人用 AirDrop 推送的请持续关注徐州封院案的相片。但是中共亦都越来越加大打压力度。此前在上海街头派发传单声援铁链女子的女生，2月20号传出被警察找上门，具体情况目前无从得知，希望更加多的网友继续关注。2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为独立国家，并且以维和的名义派遣部队进驻，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担忧。同时亦都有人关注被认为同乌克兰处境相似的台湾。中国民运人士王丹2月22号发推文表示，鉴于俄罗斯的做法，可以做出两个猜测。第一，未来中共对台湾动武，好有可能亦都以台湾内部发生要求统一的骚乱为理由，然后宣布出兵维持台湾的和平。第二，对台湾来讲，必须先肃清和控制一切内部的亲共力量， 减少一个中共入侵的藉口。自从俄乌危机爆发以来，各界一直存在将台湾和乌克兰相提并论的讨论，因为两者的身边都有虎视眈眈的邻居。亲共媒体联合早报2月22号引用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的话，话乌克兰的处境是给台湾一个好好的教训，认为中共会好像俄罗斯一样不惜用兵。但是资深政治经济专家吴家龙日前对希望之声表示，台海危机和俄乌危机根本没有可比性。他说乌克兰那边起码俄罗斯摆出来的阵势还有可信度，中共在台海这边摆出来的阵势连可信度都没有。他认为中共主观意愿以及客观条件都不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台湾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指出，俄乌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反而去到澳洲参加四方安全对话，聚焦讨论因应中共的威胁，孰轻孰重可见一斑。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 John Mearsheimer 近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的时候指出，美国有两大理由必须保护台湾，一个是重大的战略意义，台湾是第一岛链入面钳制中共海空军力的重要资产。正如每一位日本战略家所知道的，我们务必掌握台湾，不能够被台湾落入北京之手。其次，如果美国放弃台湾，将会对区域盟邦传递可怕信息，例如日本将不能够再信任美国的安全保护伞，特别是核保护伞。他说，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美国势必出手捍卫，我们不会针对是否捍卫台湾进行投票，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高层将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彭博社2月21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已经要求国内最大的国有企业和银行展开新一轮的金融风险审查，并且要求调查和蚂蚁集团的关系，重新审查马云的金融帝国。报道说，包括银行监管机构在内的多个监管机构最近要求银行对蚂蚁及其子公司甚至蚂蚁的股东进行严密的风险调查。据称这个是迄今为止对蚂蚁最彻底和最广泛的调查。监管部门还要求尽快上报调查结果。彭博社说，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发新一轮审查，也都不清楚未来当局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可以看得出，在强行叫停蚂蚁金服在美国上市一年多之后，北京并没有放松对马云金融帝国的警惕和压制。彭博社做出的判断并不令人惊讶，考虑到马云的政治背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加重对马云的打击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特别是央视早前播出的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入面，就曾经披露一个细节，将马云和已经落马的前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联系起来，为马云的命运带来不祥的征兆。从早前媒体披露的蚂蚁和阿里巴巴股权结构等等信息来看，马云和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刘云山的仔刘乐飞过从甚密，在中国大陆经商避不开权力，政商勾结、权钱交易是中国企业的必经之路。阿里巴巴在过去20年这么成功，和中共最高层的庇荫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习近平和江泽民派系生死斗的展开，现在可能到了马云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唯一令人担忧的是，这个会给中国经济和中国百姓带来怎样的冲击。中国科技股2月21号是可能自7月份以来最大的两日跌幅，原因是市场再次担心北京可能对私营企业实施更加多的限制。微博也都宣布大规模裁员，监管和调查也都重创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等等公司的股票。随州风云事件持续发酵， 悲剧背后的罪恶以及官官相卫，反复刷新被洗脑长大的中国人对中共政权的认知。曾经去徐州探访并且被拘留的女仔，我能抱起120斤。2月21号在微博发帖话，佩元的经历令到他的世界观瓦解，国家一直教导他的全部都变成了谎言。我能抱起120斤，稍早之前在距离丰原只有37公里的佩元被警方扣留。虽然他现在已经回家，但是他在帖文里面承认，他被扣留的这一段经历是他最严重的精神创伤。他写道，极致的恐惧令我几乎在一瞬间就在潜意识里面开启了全身防御模式，并且伴随着世界观的瓦解，我一直信任的国家一直教导我的全部变成了谎言，成了刺入我身体的剑。他又说，我一直拒绝配合所谓民警公安，我一直不断地问我自己，这个就是警察吗？这里真是公安局吗？这些真是给予老百姓的合法执法吗？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局入面的其他人，问我见到的每一个活人。他们有些话是，有些沉默，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告诉我知不是的，警察和公安不是这样的。甚至在后面审讯我的人和看守所的人会轻蔑又自大地用你没罪，你怎会在公安局和看守所啊来攻击我。在另一则贴文里面，他更加详细地讲述自己遭遇里面的一个细节。在孙楼派出所等待做笔录的时候，他被一个长相和孙楼派出所副所长一模一样的男子带入办公室倾案情。结果一入去发现房间里面企住或者坐住四五个好高大的男子。他的手机被抢走，他被人捉住，两只手被咬到身后面，反压在凳上面，跟住就用手铐锁了起身。之后这个身高只有1.53米的女仔被钉在沙发上面，有人拿起一个破旧的黑色电脑包粒在她的头上面，再捏住电脑包将个女仔焗在电脑包入面。她写道，电脑包入面涂了胶，我好快就吸不到气，缺氧了，有强烈的窒息感，感觉自己就要死了。我只可以出声话，我唞不到气了，我心脏病要发了。结果对方就稍微松了一点点，但是还是不够气。这一篇长文记述了佩元的警察在不着警服、不出示警官证、不报警号，也都不解释到底是传唤定是拘留的情况之下严刑逼供的过程。我能抱起120斤话，他决定将这个伤口挖出来，要令这些人付出应有的代价。据中共官方通报，在北京冬奥会结束的第二日，即是2月21号新增四宗本土确诊病例，都是涉澳关联闭环人员。此前北京已经有接近半个月通报本土新增病例为零。有网友讽刺说，冬奥结束了，北京又可以有病例了。他们质疑之前北京是不是真的清零。另据报道，2月21号丰台区晴庄路新兴家园出现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导致小区被管控只进不出。小区附近一间养老中心亦都受到影响。工作人员话俾希望之星知，上个周末嘅嗰两三日啱啱解封，然后突然间疫情又起啦。呢一波疫情成日反反复复，确实大家都比较乜嘢啦。亦都有网友担心话，我就想问，接落嚟嘅亚运会、接落嚟嘅大运会、田联钻石联赛，仲有亚洲青年运动会点办？或者话，如果全世界大多数都放开啦，我哋自己系唔系就好被动啦？除非我哋唔俾人哋嚟，自己亦都唔出去。香港疫情持续恶化，港府混乱嘅防疫措施引发民间怨声载道。好多香港市民抱怨，想自动隔离又冇隔离房，而住喺隔离房转阴性嘅，想出嚟又出唔到嚟，严重浪费医疗资源。更加可怜嘅系有啲确诊患者同20几个人逼喺狭小嘅空间入面， 染疫的人无奈地搬出去，但是在低温天气下面等了三晚都没等到医疗机构的电话。有民众抱怨话，出了什么事只是懂得说民众不遵守规定，但是就没有医疗机构可以接收。面对民怨沸腾，有民间组织批评正是港府的无能导致疫情不断地蔓延。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